很高兴今天我们又能够全家人主灵的家庭一起来到神的面前，一起来敬拜他，一起来领受他的话语啊。今天我们要讲的题目是基督居首位的家庭，那出自于哥罗西书第十七章第三章十七节到二十一节啊。这是我们哥罗西书讲到系列的第七讲。我们前面讲到哥罗西书的主要的重点，就是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那个至高无上的地位，至高无上的地位。今天耶稣这个至高无上的地位，今天居然有形有体的住在我的心里面啊！所以我们要知道神与我们同在，这是一个多么大的一个恩典跟福分。可是为什么我们有神的同在，无所不能的神与我们同在，我们今天活得这个样子呢？上一个礼拜我们就讲到说，因为我们以为我们信了主啊，什么事情都没有了。不是的，信了主以后，我们要不断的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要把我们的那个老我的生命一直不断的脱掉，把新的属灵的生命一直不断的穿上来，一直不断的穿上来。那我们这样有一个属灵新生命的一个新造的人呢，我们怎么能够看得出来呢？我们怎么能够看得出来呢？今天我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你怎么知道？你怎么能够看得出来呢？你究竟是一个多么一个敬虔的人，我怎么知道呢？接下来这两堂我们就要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一起来勉励，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这不只是一个知识上一个理论上的一个知道而已，更重要的，我们必须要落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了。那落实在生命的哪一个里面呢？绝对不是落实是在教会里面的。教会是我们来敬拜神，来领受神的恩典，接受装备，接受训练，然后我们的生命要怎么样，要落实在什么地方？落实在我们的家庭跟职场，家庭跟职场。只有在家庭跟职场才能够看到出你的真正的属灵生命是怎么样子。如果我们今天就是以教会来看的话，你会觉得我特别属灵啊？当然了，我站在这个地方我能不属灵吗？是不是啊？我在这个地方要看到各位也很属灵啊，因为你们来到教会啊，大家都是很属灵的样子啊。但是你真的是属灵吗？我们要知道啊，我们一个小时一天有24个小时，一个礼拜七天，总共168个小时。你花最多的时间在什么地方？不是在教会里面。教会里面我们10点钟来到教会，可能我们12点钟就走了啊。如果你不吃爱宴的话，那12点钟就走了，你最多到2点嘛。一个礼拜花4个小时在教会，你怎么能够显出你属灵的生命呢？你怎么能够落实出你这个新的生命呢？不可能的。落实，真正落实我们这个属灵的新生命的最真实、最真实的地方，就是在你的家庭，跟在你的职场，在你的职场。所以接着我们下来这两堂就是要讲到居首位的家庭。下个礼拜我们讲基督居首位的职场。只有在这个里面，我们才能够看得出来，我们到底生命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况。我们对于神所领受的，是一直停留在我们的头脑里面，变成一个知识，变成一个理论，还是真正的变成我们的生命的一部分？那今天我们就要来看，我们花时间最多的，我们一个礼拜168个小时，扣掉上班，扣掉这个来教会，至少有100个小时在家庭里面。家庭是一个何等何等的重要。但是你觉得什么是家庭啊？什么是家庭啊？如果我们没有正确的家庭观，我们永远没有办法落实我们的信仰。如果我们对一件事情，很重要的事情，我们观念都是错的，错误的观念一定会导致错误的行为，错误的行为一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所以今天如果我们不知道什么叫做家庭，我们怎么样活出一个基督化的家庭呢？ 我们第一个就要来看到圣经中的家庭观，究竟圣经中对于家庭的看法跟你跟我现在活出来的究竟差了有多远，究竟差了有多远。第二个，我们再看，当我们明白圣经的家庭观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家庭的时候，它的构造当中最重要最重要的关系不是父母，不是父母。以前我们还听说还讲到说这个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我们就结婚了，是不是？现在已经没有人这个样子的。现在我们是怎么样子呢？我们现在是怎么样？我们现在尤其在北美啊，这些这个我们这些家庭啊，我们不再听父母的了，我们很听谁的？听儿女的。我们很听儿女，是不是啊？今天为什么不来教会？因为我孩子要做什么？今天为什么没有好好读经？因为我的孩子要做什么？以前我们从小就被训练说，做儿女的要孝顺我们的父母。可是今天在北美的家庭不是这个样子。今天在北美的家庭啊，做父母的非常孝顺我们的儿女啊。家庭当中最重要最重要的关系是夫妻关系，不是跟你父母的关系，也不是跟你跟儿女的关系。父母的关系会决定亲子的关系。今天呢，由于我们对于家庭观念的完全扭曲，我们教养我们的孩子夫妻问题，那问题真是满地鸡毛啊，是不是？看看你们的家庭，看看我们的家庭就知道嘛。看我们的孩子，那更是不得了啊，更是不得了啊。以前老一辈的观念还想到说，我们生儿育女是传宗接代，要怎么样养儿防老啊，是不是？我们把最好的给我们的孩子，希望我有一天病了，我一天老的时候，他能够来回来照顾我。我记得我女儿小的时候，这个她很小嘛，还不上厕所，还不会擦屁股，所以每次呢，她上完厕所就是 Daddy Daddy， 我就给她擦屁股。有时候就给他擦屁股的时候，他突然抬头跟我讲说 Daddy Daddy， 如果有一天你老的时候，我也帮你擦屁股好不好？这是我们旧有的观念，养儿防老。今天还是这个样子吗？不是吧。今天我们上了年纪以后，我们很担心的是什么？哎呦，孩子打电话来了，我要换房子了，你那个拆迁款可以不可以拨给我啊？哎呀，我要换一个更大的车子啦，你的那个退休金可不可以转给我啊？哎呀，我孩子大了没有人照顾，你可不可以把房子卖一卖来帮我看孩子啊？今天我们的家庭为什么沦落到这样的关系？以前是养儿防老，现在是怎么样？我们养老要防儿啊，是不是？哎呀，我一老了他来抢我的东西，把我最后的棺材本都要抢走了。为什么搞成这个样子呢？今天求神借着他的话，哥罗西书来对我们说话，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合乎圣经的正确的家庭观，重新塑造夫妻之间正常的关系。只有夫妻之间正常的关系正常了以后，他能够决定我们亲子的关系，决定我们亲子。或许你会在问，怎么这么麻烦呢？这么麻烦呢？我现在活的不是就是这个样子吗？凑活着吧，我现在想要活着就好，活着就好，不是活着就好啊，弟兄姊妹，弟兄姊妹。神要我们明白圣经当中的家庭关系，正常的夫妻关系，正常的夫妻关系来引导我们夫亲子的关系，不是要增加我们的负担了。我已经压力这么大了。我已经这么忙了，你还叫我做这个，还叫我做那个。那个我好不容易来到教会是要想喘一口气啊，你还大家限制我这么多。不是这个样子的。当我们不按照这三个来做的时候，生命记就跟我们讲，我们有大祸了。但是我们如果按照这样来做的话，你就知道我今天我家庭的生活，我夫妻的关系，我父子的关系，问题就已经出在什么地方。当我愿意这样去做的时候，生命记就跟我们讲，他说，当你愿意按照神的话去的时候，你在城里面 你在田间都蒙福，你不管在什么地方，你只要按照这个神的道理去做，你不管在什么地方，你都蒙了很大的福气啊！而且你生所生的，你生的孩子，你地里所产的，你种的庄稼收获的，还有牲畜所下的，牛羊驴所下的，都怎么样，全都蒙福啊！你所有的一切都蒙福啊！不只是如此，你的筐子，你的船面盆啊，船面盆啊，就是说你所需要用的一切也都蒙福啊，也都蒙福啊。更重要的，你出你入也都蒙福。换句话说，神把这样的一个重要的信息一直不断地告诉我们，不是要苦害我们，不是要限制我们，而是要让我们得到一个最大的福气，最大的福气。求神今天借着这一段经文对我们说话，让我们知道我们今天为什么会落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完全是因为我们没有遵照神的话。求神今天来对我们说话。我们一起进入主题经文的时候，我们一起低头祷告，闭上我们的眼睛，我们把我们自己身心灵全部交在神的手里面。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你的众儿女们一起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知道你创造我们，你救赎我们，是因为你何等的爱我们。你要把最好的福气赐给我们。主，我们如今偏离了你的道路，主，今天求你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说话，把我们每一个人挽回，让我们重新归回到你的话语里面。主，让我们全身心灵把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夫妻、我们的儿女都带到你的面前。主，求你让我们做一个蒙福的家庭、蒙福的夫妻、蒙福的亲子关系，更成为一个蒙福的教会。主，求你来对我们说话，奉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阿们。我们来看一看，今天你觉得什么是家庭啊？今天你的世界观是什么？这个世界的家庭观是什么？家庭还不容易吗？家庭就是两个人相爱嘛，然后就自然的社会的这个演化就成立了家庭嘛，完全是根据我的喜好啊，根据我的意愿啊，是不是这就是家庭啊？家庭的起源不是这个样子啊。你有没有发现到今天我们的家庭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困难？因为我们把家庭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这个头，上帝把它排除在外。世界家庭观的起源是出于个人的意愿，满足个人的需要产生的，不是这个样子啊。那家庭当然我们的这个起源都搞不清楚了，那家庭的目的也就混乱了嘛，是不是？家庭为什么家庭目的是什么？那很简单啊，我要追求我最大的满足嘛，是不是？我为什么要结婚？希望因为我爱他嘛，我们两个相爱，我们希望能够创造更大的价值嘛，是不是？来追求更大的满足嘛，我们也希望能够把这样满足传递给我们的下一代，所以我们才生儿育女，是不是？看起来很合理啊，是不是？但是如果你是要追求这个有家庭的目的，只是为了追求自我的满足，那我问你，你有一天不喜欢了以后怎么办？我已经找到一个比你更漂亮的、更年轻的、更没有皱纹的、身材更好的，我已经找到一个更有钱的，我已经找到一个更帅的，我已经找到一个更能够给我提供一个衣食无忧生活的，那你怎么办？怎么办？家庭的功能是什么？只是为了持续这个我这个幸福嘛，对不对？哎呀，我这个两个人结合养家活口啊，传宗接代，就希望我能够幸福，能够永永远远，永永远远，真的是这个样子吗？当我们以人为中心的时候，我们都为自己考虑的时候，家庭绝对不是你幸福的来源，甚至家庭有可能就是为什么你今天有这么大痛苦的一个根源，这么大痛苦的一个根源。求神 让我们知道家庭不是只是让我们追求持续生活而的一个幸福的一个生活。那还有，那家庭的结构是什么？如果家庭的起源是出于我自由的选择，家庭的目的是要满足我的需要，家庭的功能是要让我能够有更大的幸福，所有东西都是为了我，那家庭的结构由我来定义了。谁跟你讲说一个先生只能够有一个太太的？我为什么不能够有三妻四妾？为什么？我满足我啊！哎，我为什么要只有一个先生啊？哎，我要有无数的情人啊，我要有很多很多的闺蜜啊，是不是？这就是世界家庭观，今天造成我们家庭一大堆的问题啊。世界家庭观基本上建立在人本的主义里面，人本的主义里面，错误的起源观，错误的目的观，错误的功能观，错误的结构观。结果就是什么？就是提摩太后书里面所讲的。提摩太后书他什么时候怎么讲？这是一个危险的日子。当我们追求世界的家庭观的时候，我们怎么样？他说你非常非常的危险。今天我们已经落入在危险当中，不是吗？人要怎么样？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谤毒。谤毒就是到处说坏话，说不造就人的话，在后面说攻击人的话，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怨。不解怨就是老是记着人家的坏处，老是对别人的死咬着不放。你知道你30年前跟我讲过一句话，你10年前跟我做过什么事情，我永远忘不了。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够制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宴乐，不爱神，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这就是我们的下场啊！是不是今天我在我们的家庭里面，你看看这些是不是多多少少都在发生啊？为什么？出自于错误的家庭观。我们追随了世界的家庭观，我们觉得我们已经是一个新造的人，可是我们是完全被世界的家庭观控制，以致我们产生这样的一个后果。求神来帮助我们。那既然世界的家庭观很大的缺陷，不对，造成我今天这样的一个痛苦的来源，那到究竟圣经的价值观到底是在什么地方？圣经中的价值观，刚刚我们所读的哥罗西书3:17，他说你不管做什么，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怎么样，都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换句话说，整个家庭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不是听世界怎么说，听神怎么说。基督是家庭的头，当你把基督拿掉的时候，难怪我们的家庭会出现这么大的混乱，家庭变成我们痛苦的来源。要知道神创造宇宙万有的时候，第一个起源，当神创造宇宙万有的时候，创造人的时候，第一个制度就是什么？家庭制度，就是家庭制度。换句话说，家庭制度不是人的喜好，不是人的选择，不是自然社会的演化构成的。家庭制度是神精心的设计与创造出来的。那今天我们要过一个正常的家庭生活，我们是不是要去找一个这个设计者，这个创造者，让他告诉我们我应该怎么样过家庭的生活呢？还是我们老是整天听去看那个毒鸡汤，读成我们现在这个样子呢？家庭的起源是出于神精心的设计跟创造。创世纪2:18说，神创造宇宙万有的时候，创造亚当以后就说，这个人独居不好，我要造一个配偶来怎么样，来气死他，是不是？没有啊，我要 创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来帮助他。今天我们快被我们配偶气得半死了，是不是？啊，是要来帮助我们的。神创造宇宙万有的时候，第一个制度就是家庭制度。这个家庭制度是神精心的设计跟创造，它的目的是要让我们怎么样得到最大的福气，得到最大的福气。所以在马太福音就跟我们讲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当我们把神放在第一位的时候，其他的东西都顺。目的，如果说家庭是神创造的一个核心，神特别精心创造跟设计的，那我们要知道神为什么这样创造，他的目的在什么地方，他的目的是要放在什么地方，只是要让我追求自我满足然后传宗接代吗？不是的。以弗所书第五章三十一节跟我们讲说，因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接下来他讲这句话很重要，我是指基督跟教会说的。换句话说，家庭的关系是要反映出神的属性出来的。神创造家庭的目的是要我们彰显神的属性，不是让我们相咬相吞呢。神创造家庭是要祝福我们，要施恩给我们，而不只是要让我们传宗接代，他要我们怎么样，要有敬虔的后代，敬虔爱神爱人的后代，不是生了一些孩子气死你啊。有一个最近听一个女的在讲，说哎呀，真的是现在孩子啊，这快我整天啊，不是想要掐死他啊，就是他要来气死我啊，是不是？我们今天对我们的孩子就是这样子，不但是传宗接代，而且要以产生敬虔爱神爱主的后代，爱主后代，这是目的。那使命是什么呢？哎呀，只是为完成我这个个人的这个追求更大的幸福，个人更大的爱好，哎呀，更大的满足，是这样子吗？不是的，使命绝对不是在于你跟我而已。你跟我，你知道神在创世纪的时候，那时候有没有教会？没有教会啊，只有亚当跟夏娃这个家庭。这个家庭就是什么？当时的教会就是家庭啊。所以今天为什么我们说我们是属灵的大家庭啊？我们是神家里的人啊。教会是我们的大家，我们的家庭是我们的小家，是我们的小家。起源，家庭的起源是神精心设计跟创造的，他的目的是要让我们彰显神的形象，活出神的样子出来。他的使命是让我们怎么样，把福音传到地极啊，把福音传到地极，不是只有我好啊。当我们把目光都只放到我的身上的时候，你知道马上灾祸就要临到你。但是我们刚刚已经讲，你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的时候，其他的一切东西都要加给我，这是一个属灵的奥秘啊。当你只是想到自己的时候，你马上就陷入痛苦当中，但是你以神的眼光来看世界的时候，你出也蒙福，你就入也蒙福。所以在创世纪第十二章第二节第三节，他就跟亚伯兰讲，耶和华对亚伯兰讲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指示你在那个地方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也要叫到你也要叫别人得福，凡祝福你的我也赐福给他，咒诅你的我也要咒诅他，地上万民都要因你得福。原来神设立家庭的目的啊的使命，不是为我这小家，而是要成为一个神救恩计划的一个中心啊。 神救恩计划的中心呢、啊、好，那我们知道圣经的价值观跟我们世界价值观完全不一样，那结构呢，创世纪这个第二章二十节二十二节开始，这边讲他说神就用亚当身上的肋骨造了一个女人领到他的面前，那个人说，亚当就说，这是我骨中的骨，是我肉中的肉，我可以称为她女人，因此二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啊。家庭的结构设计者、创造者跟结构的制定者都是上帝啊。家庭的结构是什么？一个亚当，一个夏娃，一个男的，一个女的，没有说男的男的我要跟男的结婚，男的要跟男的结婚，女的跟女的结婚，没有同性恋这件事情。当你同性恋的时候，你已经破坏了神的家庭制的这个结构，一男一女，一夫一妻啊，一个丈夫一个太太，离婚在圣经上永远是不被允许，只有两个原因你可以离婚，第一个奸淫，第二个家暴，除了以外你没有任何可以离婚的原因的理由。一男一女，一夫一妻，没有什么三妻四妾的，也没有什么红杏出墙的，没有，完全圣经不允许啊。还怎么样，一生一世，一生一世，只有死能够让我们分离，骨中骨，肉中肉，骨跟肉怎么分离啊？你的骨头跟肉怎么分离啊？只有死了以后烂透了，你才能够分离出来。今天看看你的配偶，他是我的骨中骨，他是我的肉中肉，而且还怎么样？因此，为什么一生一世？你知道，圣经讲我们结婚的时候，英文用的那个字是 marriage 什么 covenant， 婚姻的盟约，婚姻的圣约，而不是一个 marriage contract， 不是一个，这不是一个婚姻的合同啊。今天我不喜欢你了，你老了，我今天你没有钱了，我就合约失废啊，作废啊，我找到比你更好的失掉啊，不是啊，盟约是永远不能够改变的，一生一世，而且是怎么样，一心一意啊，一心一意啊，不是我今天为什么不没有离婚，完全是因为有孩子，孩子这么小我怎么离啊，不是这个原因的。我今天为什么没有离婚，我离婚了以后谁养我啊，我生活成问题了。哎，你今天为什么没有离婚，因为人家会讲我，人家我小孩子人家会受人家欺负，这些都不是原因啊。今天我之所以没有离婚，因为这是神创造的结构，而且我要一心一意，心甘乐意，心甘乐意。现在我们就知道圣经的价值观在这个婚姻观跟世界的婚在这个家庭观差天差地别啊。弟兄姊妹，我们现在停在这个地方，你闭上你的眼睛，闭上你的眼睛，你想想你的家庭究竟是根据圣经的家庭观，还是我们依照着世界的家庭观？求神来光照我们，求神来光照我们家庭究竟在哪个地方出了问题。由于这两个如此的大的差别，因此撒旦就开始对我们产生极大的攻击，极大的攻击。今天我们要知道撒旦对我们的攻击是非常非常的巨大，非常非常的巨大。很多的时候弟兄姊妹讲说，哎呀，教会把自己管好了就好了嘛，你看我们教会人数也不多，奉献也不足，哎呀，自己都喂不饱了，自己都管不好了，为什么还要去什么传福音啊，做宣教啊，为什么？是因为要知道魔鬼撒旦已经对我们发生攻击，我们不是说今天我们要不要去 以我们的生命去影响世界的生命，而是世界已经进入到我们的家庭里面来，对我们已经一直在造成冲击了。他怎么样来冲击？第一个，价值观的冲突。第一个，他刚刚已经讲了，他就是把上帝从你的家庭里面移除，把圣经从你让在你们的家庭当中消失，没有标准，没有任何的引导，我们就自作自个人过个人的，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有什么不可以？当神不在家里面做头的时候，我们拿什么东西来做头呢？拿金钱，拿成功，拿享受，拿我儿女的名校来做我们的标准。圣经不再是我们的标准，圣经不再是我们的标准。当上帝跟圣经都从家里面移除的时候，魔鬼撒旦知道我们是有圣灵内住的人，我们一定会反吃了苦头以后，我们一定会回头的。他就是不要让我们回头。如何让我们不回头？让我们忙，让我们压力大到我们没有办法去想这件事情，生活上的忙碌跟压力，生活上的忙碌跟压力。今天我想我不用再跟大家讲你们有多忙，你们压力有多大。我记得四十几年前我来美国的时候，教会里面没有什么家庭是两个夫妻都上班的，只有家里面大半都是一个人上班了、啊、丈夫上班了、啊、妻子在家育儿养女啊。今天两个人上班还不够啊，是不是呢？是不是呢？这就是魔鬼撒旦对我们的攻击，让你忙到你连想都不会去想，你根本就不可能去想。我们看看父母的工时长，压力大，这是像不像就是那个出埃及记里面讲那个埃及法老那个督工啊，整天拿鞭子鞭我们啊，鞭你啊，你还敢想什么？我就鞭下去啊，你再想我再鞭啊。上班就用尽了我们，耗尽了我们大半的精力，回到家还要接孩子，这个做那个，就学那个玩那个，从头忙到尾啊，一直忙，忙到已经压力大到没有办法了，还要怎么样呢？百忙之中啊，还要拨出最后一点的时间忙着吵架，是不是？就是这样如此啊。现在他在大陆更可怕，他让你啊不但是朝九晚五啊，他让你从996变成007，你永远不要去想，你只要能够想着你能够活着，你就谢天谢地了。不要想什么人生的价值啊，不要想这个人的基本权利啊，不要想这个神的旨意，你通通不要去想，我也不容许你去想。魔鬼撒旦。然后媒体的这个渗透啊，什么 TikTok 啊、小红书啊、YouTube 一大堆啊。耶和华是我的牧者，现在变成了 Internet 是我的牧者啊，是不是这样子呢？色情、暴力、赌博、享乐，进入到我们的家庭里面每一个角落。Social media 决定了我们的价值观，不再是圣经。耶和华不再是我的牧者， Internet 是我的牧者。夫妻之间很少沟通，沟通的话甚至要用微信来沟通，是不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啊！造成了婚姻制度的弱化跟扭曲啊，夫妻关系非常非常的紧张。今天我们可以看得到离婚率高到离谱，同居率到处都是，年轻人根本就不结婚，整个家庭的架构开始崩崩离析。 不只是如此，我们个人也是一样。当我们已经忙到把神跟圣经从家里里面通通拿掉的时候，啊，当我们忙到一个程度，当我们任凭 Internet 这些进到我们的家庭里面，让我们的这个婚姻当中没有爱、没有关怀、很少对话的时候，我们的信仰也变冷淡、退化、冷淡。连主周天、主日、周日的主日，你能够来上按时来上主日，真的是就已经谢天谢地了，还谈什么生命的改、生命的这个转换？是不是呢？你看看，我们问我们自己，我们缺席了多少个主日崇拜？最基本的，这不在我的priority里面。信仰的冷淡跟形式化，来到教会忙着滑手机啊，是不是？滑完手机以后打个瞌睡，醒来以后怎么还没结束呢？这就是我们的信仰吗？你就知道撒旦用尽各样的诡计冲击迫害我们的家庭。你现在我们再想一想，你再想想看，今天我们的家庭为什么会落到这样的一个程度？是不是刚刚跟圣经里面所讲的是一模一样的？圣经几千年前就警告过我们，可是我们明知故犯。让我们来 recap 一下，重新来 review 一下，我们怎么样能够胜过魔鬼撒旦的攻击？第一个，要把从这个世界观、从人本主义重新回到圣经，以神为本。起源是要以基督为中心，以圣经为准绳，不能够让魔鬼撒旦把神跟圣经把我们的家从家里面拿走。目的是以爱跟真理为基础，我们要不断的建立、重建我们的家庭祭坛。父母不是把我们的孩子交给钢琴老师、体育老师、这个老师、那个老师、这个老师，不是的。父母要以身作则，以身作则，以身作则。使命不是为了追求我最大的利益最大化，而是要祝福他人，传承信仰。这是我们神给我们的一个使命。结构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一心一意，这是神圣经的教导。当我们愿意回到这个的时候，我们才有办法击败魔鬼撒旦对家庭的冲击，对家庭的冲击。家庭是如此的重要，家庭遭受到很大很大很大的一个冲击。家庭不正常受到冲击的时候，一定影响到教会，教会不健全就影响到社会，社会就乱七八糟，就影响到国家，影响到整个人类。最重要最重要的家庭，我们要守得住，我们要守得住。家庭当中最重要最重要的关系就是夫妻的关系，就是夫妻的关系。你先不要想你怎么样教养你的孩子，不要削尽了脑袋一定要尽孝你的孩子，要变成十八般武艺。哎呀，你的孩子现在这个课外的活动学的啊，你学了八样我才学五样，哎呀不行了，我急呀、啊、急呀、啊、我不能让我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面啊。不要去想那么多，正常的夫妻关系才能够带领健康的亲子关系。整个家庭关系当中最重要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夫妻关系，就是夫妻关系。健康的家庭要从健康的夫妻的关系开始。因此保罗跟我们讲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你自己的丈夫，这在主里面是相宜的。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不可以阻碍她，不可以阻碍她。我知道啊，国内的教育啊，这个女子半边天啊，就讲到这个顺服自己的丈夫啊。有一次跟一个姊妹 对，那时候还是慕道友，跟他讲这个的事情的时候，啊，你不要跟我讲这个，你讲到我气就不打地处出来，像我顺服门儿都没有，是不是？顺服这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圣经要这样子教导我？圣经知道我们不喜欢嘛，那为什么要叫妻子一定要顺服你的丈夫呢？顺服这个希腊的字啊，不是被强制、被压迫，不是的，是一个很主动的，我很乐意的，我在感受到很大很大的爱的时候，我愿意全力的去配合。有这种事吗？有啊，你在恋爱的时候不就是这个样子吗？叫在爱中的时候叫你往东，你敢往西啊？不会吧？你往西你就追不到了。你在爱中主动的、甘心乐意的去配合，这叫顺服，不是压制你，不是把你的头拧了在地上，不是的，不是的。因此，我们要知道，圣经对于男女角色的界定是男女平等。你知道保罗在那个时候2000多年以前写这个经文的时候是非常不容易啊。那时候女子不能够接受教育的，女子一点地位都没有的。保罗能够写出这样的一个男女都是一样的啊，男女平等，那真的是划时代啊，那真的是划时代。加拉太书3:28，不管是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里面都成为一了。男女是完全平等的，但是角色也不一样，但是角色不一样，角色是互补的，角色是互补。当我们明白圣经的标准是男女平等，但是我们角色是互补的，互相帮助的时候，也让我们明白顺服就是一个爱的表现，顺服就是一个爱的表现。约翰福音14:15，耶稣基督说，我根本就说，你们若是爱我，你一定会遵守我的命令，一样的。当我爱我的先生的时候，我一定会去顺服他的，是不是呢？而且要注意啊，很多的时候我们不刻意把前面很重要的条件删掉，我们会去读我们喜欢的。例如说以弗所书5:21，我们最常读的是什么？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哎呀，弟兄读到这个，心里面很大的安慰啊！哎呀，这个总算上帝帮我出口气啊。不是的，你要先读21，21讲什么？你们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要让妻子顺服丈夫的原则之下，第一个要彼此顺服，而且要彼此完全俯伏在耶稣基督的主权之下。我们有没有这样做呢？弟兄姊妹，爱是顺服的表现，爱是顺服的表现。要存基督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夫妻要一起降服在基督的主权之下，彼此相爱，爱到一个程度，我愿意主动的，我愿意甘心的、完全的来配合你，来彼此配合，来彼此配合。当顺服你的丈夫，不是比大小，不是比输赢，而是出于完全的爱，而是出于完全的爱，而是出于完全的爱。而且祝福，顺服是祝福的途径，祝福的途径。诗篇我们很熟啊，第一篇第二节，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个人就是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当我们愿意顺服在神的面前，彼此相爱也彼此顺服的时候，他说你得到一个很大很大的祝福，最大最大的祝福。我们一起再来读这段经文好不好？我们一起开口来读哥罗西书3:18，你们做妻子的，一起来大声的读，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这在主里是相宜的。不是比大小啊，不是比输赢啊，而是比我们谁更顺服在神的面前， 我们谁更能够体贴更多的爱对方。做丈夫的呢，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不可以苦待她。做丈夫的最大的责任不是赚钱养家，不是，赚钱养家是我们做丈夫的神所赋予我们的责任。因此你有没有发现，那男的个头总是长得比女的大，比较能够出力，是不是呢？因为这是你基本的责任，但是不是最大的责任。最大的责任是要爱你的妻子如同爱教会一样，爱你的妻子如同爱你的教会当中也一样。夫妻关系当中负责带领的是丈夫，是丈夫，是丈夫。做丈夫的，如果你没有爱你的妻子，你不可以苦待她，你没有做到这一点的时候，神要让你负最大的责任。你要注意到啊，在这个伊甸园的时候，是谁去吃了那个禁果？夏娃，夏娃吃的，她吃了以后再给亚当吃的。但是神追究责任的时候，神第一个找的是谁？亚当，亚当。因为丈夫，你是家里的头，家里出了任何的问题，你唯你是首先试问，试问。做丈夫的，你要爱你的妻子，你要爱你的妻子。基督的爱是一个主动的爱，是一个牺牲的爱，愿意付出代价，是一个保护的爱，不让妻子身心灵受伤，是一个扶持的爱，帮助妻子不断的成长，是一个圣洁的爱，带领全家来敬畏神。妻子最深最深的需要不是被供养，而是被爱，而是被爱，而是被爱。因此你不可以苦待你的妻子，不可以苦待你的妻子。夫妻的关系当中最重要的是要当以敬畏的心，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男人绝对绝对需要尊重，女人需要爱，女人需要爱。有一本很早很早以前有一本的有关于夫妻辅导的书，它的书名就是这个名字，男人需要尊重，女人需要爱。我们做妻子的有没有顺服丈夫？做丈夫的你有没有爱你的妻子？男人需要尊重，女人需要爱，你要需要爱。夫妻要以身作则，活出真理跟爱，在爱中坚守神的真理，坚守神的真理。在家庭当中，刚刚讲的家庭就是活出神的属性出来，活出福音出来。在家庭当中活出饶恕、顺服、彼此尊荣、彼此相爱、彼此相爱。讲完夫妻关系以后，才是儿女的关系。我们要先恢复夫妻正常的关系，我们才有能力来照管我们的孩子。你们做二十节，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彼此顺服的夫妻会带出凡事听从的儿女，凡事听从。今天你来看看，今天为什么我还是这么不听话？圣经跟我们讲，你回去不是是去追查孩子为什么今天不听你的话，去追查你们夫妻之间的关系是不是一起匍匐在神的面前，彼此相爱，彼此顺服。顺服的夫妻带出凡事听从的儿女，的儿女。丈夫夫妻之间的关系决定孩子的人生观跟他的安全感，跟他的安全感。最好的教养是夫妻能够彼此的相爱，最好的信仰的传承是夫妻带领着全家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求神今天来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就来对我们说话。顺从是一个神让我们蒙福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途径。当夫妻能够彼此顺服的时候，我们的孩子会听从我们的话， 当全家都俯伏在耶稣基督是主，以圣经做我们生活的原则的时候，上帝的福气就倾倒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倾倒到我们的家庭里面。而且在管教孩子的时候，他特别嘱咐我们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失了志气了。很多的时候我们不愿意花很多的时间，我们就用权威，我们就用大声的，甚至我们用体罚的，不要严厉的苛责，不要，更不要有情绪化的管教，也更不要有不一致的这个标准。今天众人面前我要你听话，好好，我什么都买给你，人走了以后什么都没有。不要有不一致的标准，你不要用负面的言语伤害孩子啊，不是说要孩子成功，而是只要孩子成功，而完全忽略了孩子的需要。时间的关系，我们必须停在这个地方。希望弟兄姊妹们重新领受神的话，来省察我们的家庭观念，我们是合乎圣经的家庭观，还是顺应的世界潮流的家庭观？我们的夫妻关系，我们的亲子关系，是不是按照神的话去做？按照神的话去做。长老会我们非常的担心，非常的担心，因为我们看到我们教会的家庭完全是根据世界的价值观在走。长老会在圣诞节的时候会写给每一个家庭一封很重要的信，一封很重要的信，重新恢复圣经的价值观，重新恢复圣经在家庭里面的地位。到时候圣诞节的时候，长老会写这封信给每一个家庭，因为这是一个生死存亡的一个关键。圣经中的价值观要让我们从人本主义到以神为本的一个家庭观，夫妻的关系，健康的家庭要从健康的夫妻开始，夫妻要彼此的顺服，妻子做顺服自己的丈夫，丈夫要爱自己的妻子，亲子的关系，彼此顺服的夫妻带出凡事听从父母的儿女，丈夫妻子的关系决定孩子的人生观跟安全感。求神来祝福我们每个家庭，也希望有耳可听的你们要听，否则你的孩子、你的家庭挽救不回来。求神来对我们说话，我们去祷告。